祝福我蒸发先生三宝总，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我蒸发先生三宝总，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我蒸发先生三宝总，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说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大悲尊意，即便之光明尽出我心，于痴诸黑暗，迄今结集论教典皆证得，愿此智慧辩才先显现，益于一切有情之个别根器与一乐，其宣共同成教法，其宣大小共成教，共同称，转动如来真正法论。所以我们继续在漫长的部分，所以我们前面的这个答题上面，我们可以先解脱道，就是简单的念一下啊。现在上师之上师之上师之，相慢难得犹如油昙花，即得大义朝圣如意宝。获得如是，此生为一回。若未修持究竟大义果，我等无意虚度此人生。三宝总集上师悲厌世，愿获享满十亿求加持。诸行无常，千变如闪电，思维激情，然皆幻灭法。决定死亡死时，却不定心之常法，为师自欺诳。我等恒处懈怠放逸中，三宝总集上师悲厌世，能念无常死亡求加持。黑白业果永世也不虚，于此无际因果正道中，显现一切罗涅之诸法，随之自作定手于自身。我等无力如法作取舍，三宝总集上师悲厌世，能作善恶取舍求加持。求加持，具足众多难忍之苦痛，现此安乐，其获众生心具，有漏千变无蕴及苦因，三界轮回犹如火坑中，我等不知如是上贪事。三宝总集上师悲厌世，升起出离意乐，求加持。自前如意无，自前如意宝树之上。中央无尽金刚上，中央上师无尽金刚持，传承上师本尊空行绕，前知世尊三世一切佛，右知尽子大乘圣者众，后知安放众说善说众经卷，左知八大僧人，八大尊者僧人僧，智慧周围智慧护法众环绕，所有十方三世皈依尽，其界名观犹如芝麻甲。于前佛与母等众亲眷，及诸遍空有亲，尽顶礼。从今乃至菩提国之间，发其殊胜信解而皈依。虚空界中，遍满虚空者， 上师本尊空行诸会中，诸佛正法以及圣众前，我与六道众生尽归，或如同三世佛、佛子，以发殊胜菩提心，我以为度遍天众，愿发无上甚觉心。我与一切诸有情，本来即是真觉宗，了知如是之自性，即发殊胜菩提心。弘法性等，法界等性发生净刹土，自性不灭，报身无佛刹，周遍化身诸君刹界，周遍化身刹界诸庄严，普贤云宫，普贤到了云宫而奉贤，在南蛮扎拉都在那个什么扎萨达那个什么呀啊，这个地方玩，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讲了两节课那个有关于曼叉的修法，但是有一些人还是觉得不太清楚到底为什么要修曼叉，也这类的一些感受，这些想法有了，所以说我们简单的从就是到时候修的时候还是要具体就是跟着。普贤上师言教啊，还有门清心道文，或者龙清心髓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其实内容其实差不多的一些加行的修法，所以大家愿意追随哪一种的传承，来修持加行，都有很多种的加行，噶举、萨迦、尼玛或者其他都有次第的，各路派都有一些次第的修法。所以，按照这个，如果我们按照就是每般若波罗蜜这里很就是明显的，就是嗡嘛啊吽，这个就是三声曼叉。所以大家用这个寄诵重复的念诵，这个也可以，就是嗡嘛啊吽，法界等性发生净刹土，自性不灭，报身无佛刹，周遍化身刹界诸庄严，普贤大乐云宫而奉献。然那曼扎拉布扎美嘎萨摩扎萨巴扎那萨玛扬，用这个来。就是修啊，这样子，三声的曼叉一个，然后在其他地方七对曼叉很流行，所以，就是要看个人喜欢用七对曼叉来修，也是都是差不多。然后曼叉修行的时候呢，上一次我们讲了37对曼叉嘛。但是每一次修曼叉之前，我们说的，所有都要有这个，资粮和智慧，相辅相成一样的，因为足够的资粮能够证得这个，就足够有福德的资粮了，再积累一下，逐渐的趋圆满于证悟，智慧资粮的这种功德，升起智慧资粮的功德，获得证悟，那就是在修的时候呢。为了不偏多于某一种的一方呢，就任何时候就像五度当中有般若度，第六度一样，我们在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也要了解到这个深意的这个道理，所以以三轮提供的方式来修念修，这个供养。本身这个是积聚资粮的，这个很容易明白。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大小乘，以及内外密续当中的一些资粮的概念，就是二资粮怎么样遣出二障的这个道理。然后说，就是还是对要需要对，就是修这个法的时候呢，同时呢，就是一切的圆满庄严的显现。同时呢，又不离空性，这个上面呢有所了解是很重要的。我们就平时不论做任何事情，点一盏灯也好，做一个礼拜也好，或者是说，去那就打一坐禅修也好，因为这些还是很重要的 这方面积聚资粮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我们供一束花在佛前呢，一杯水在前面呢，佛前呢，这么样的时候都还是要。了解到，空性的有关空性的教法相关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是这些忽略的话，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缺陷缺失， 不够圆满的一种的方式来积累，这资粮哦。所以，我们不是说就观照一切的现象，包括关照自己的身与意这样的一些现象，或者周边的外在的事物，就是作为一种的坛城现前。总的来讲，就是说供着、供敬和供物，或者是就是供行供养本身呢，也是以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样的就是身的时候也是要这样想。本身我们了解到说，显现的一切法，就是没有一个不是，就是没有怎么讲，没有一个是实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说，就是相的这种上面和。一切我们说的这种人法的执着吧，主要是因为有这方面的执着的时候，我们把出世的修法呢变成世间法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因为有这方面的就是不没有智慧正见为引导的情况下，所以说好像一个主体的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这个有很多层次嘛，因为我们本身。有具身我执、遍计所执、先天性的、后天性的这种的习惯，尤其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境，我们习惯于执着于真实的那种的感受，所以有一种感受的经历者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深入细致的去观察主客的现象的本貌，而是就是在粗相上面能够呼应的缘起的因果的这个层面里面，就是一直在互动，所以说。要关照它的根本还是非常重要。观无我，就是说有相续当中和无蕴当中没有主人，无蕴当中无没有一个自信的存在，成一自主的自信，然后也没有一个就是无蕴的主人的一种离与这个无蕴的一个我的存在，这方面的以前在各个里面都有讲到。所以说上一次也有人问到说。就是小乘里面讲到的这种空空无常无我的一些，和大乘佛教里面讲到的这些上面呢，就是因为发心的不同，因为对于人无我和法无我的那种的，就是了解的程度有不同，或者是这样说的吧，大乘就是说，人无我和法无我的某一种的叫法都在这个，就是。说一切有部，尽量不是这样，不是说一切有部，就是经部，说这些里面都有了。所以说，那但是它这个上面呢，有一些是有差别的，经部心或者是我们说事部、经部，这些当中啊，那这个就是说。差别是哪里呢？就在大乘佛教里面呢，把之前没有说的特别，清楚的，或者说没有特别圆满的，没有，就是以那种完整的呈现吧，就这些呢得以完整的呈现的一个差别，主要是，所以说在就其他的一些这个你果然把大师以前萨迦派的，他也有讲这样子的一些例子，说在就是基础称或者是说，这个上座部的这个传承当中，没有讲清楚的，或者是用的一种的方式方法上面的有差别，就是说当然都会说现象如这个水泡啊，或者是某一类的这些，但是在大乘佛教里面呢，会直接的说这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吧？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样的一些直接的句子。然后就是，比较丰富的这种的叫法的一个差别。上面来讲的话，那我们说，一个人的这种，就是无蕴嘛。所以无蕴， 是空的这种的叫法，就是说可以把现象归类为无蕴，然后再来就是去说这个无蕴。但是在大乘佛教里面有讲到这个类似于空性的这个层面来专提出来二识空性呢，或者是更多的这种空性的这种的讲解，所以这个《大般若经》里面的讲的这个很多这方面的，所以这也是说从各种的角度或者是各个层次来分析各种的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二识空性里面内空外空内外空这类的。先说这个，六根，然后再说这个六境，六尘，就是这类的，然后空空达空身亦空又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即空，就是这类的，三空变一空空无变一空啊，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就是，就种种吧，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自性空，就是这方面的一种的，这里面就是每一个都有分别的那种的解释，所以说，这些上面呢，就是解释的详细的程度上面有差别，我们所说的。然后圆满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意思是因为讲的非常的详细的缘故呢，不再是只是说他们没有实存的本质这么样的一句话而已，但是可以从这个远离四边八系有没有就是都是都否这种的一些观念，就详细的去推论，所以这方面的有一些差别。我们在这里说这个呢，因为修资粮的时候呢，也就是应该了解这种空性的叫法，在这个基础上来去了解，就是根本的，一切法的本性，无有自性，我这样说吧，无自性，或者说空性，但是相对来讲，一切都可以显现，在这方面的，一些叫法呢，当然。我们说，从这各个从身体上面去关照，从境上去观察这些的时候，都得到相应的这种结论。不论是从分析，这种怎么讲呢？理论上面的那种的分析，凡是有组合的，都有它的复合体的情况下，都有可以拆分的这个道理，去逐步去拆分，也是一个方法。还有其他的这些方法。所以最后像刚才说的一样，如果观察一个身体的话，最后，分身体就变成一种没有办法，安立为任何真实的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就说，就是，身即是空，空即是身，或者是身不异空，空不异身，就是其他的也是类似的，就是以色受想行识，以此类推一样。但是我们对身体，尤其是有格外的一种的执着的心，然后以现出有边，就是显现的当时即无所成，以空性呢、现出无边的话，就是空性当中可以呈现缘起，所以说缘起性空无而无别，就是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或者是这样讲，所以其他的一些。光成榜，这是一个菩萨嘛？他所说的就是，色身也离系显色身，除色身以外，离系别不得。除离系以外，色身别不得。所以就是一个这个道理，那也应该就是深入到自己的心当中来去供。因为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密乘当中要做很复杂的那个观想啊？须弥庐山呐、四大洲、八小洲，就种种七珍宝，八供养女，日月，珍宝伞、尊身状是吧？珍宝伞、尊身状，就身力状，就种种的这些，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些对，是不是说本来以色声音这样见我是人行邪道，为什么要我们要做这个呢？就是这个要前提是要了解到，空性的智慧。然后与显不矛盾的，所以空性的显现， 显现，所以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心经里面的这四句话，大家说的就是色不异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这个句子，有深入的一些体会了悟的这个状况下，谈到种种的这些易幻的真实施舍的这些观想这些。上一次我们说到，另外就是。稍稍提一下那个三十七供当中呢，三十七供的那图已经大家也看了，然后，现在网上的话应该是就是供三十七对曼查的这些就是视频啊、音频啊、资料那些特别多吧，这方面修持的人也很多，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补充的话，可以看那些补充的。还有像金刚萨埵的话，以前不是堪布依喜盘措他们做的一个就是。那个动画嘛，那个动画看非常好，看那个动画。但是在我在这里，因为也有其他的一些画的那些就是整体一个曼陀罗的一种呈现的一种各种，这个上一次我们介绍了不同的修法，但是本身对于宇宙的一个结构的一些图画的那种，也是以前的一些唐卡这些里面存在。所以，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用言语解释一下。解释的时候，稍稍大家至少听了这么一耳朵，稍稍有个印象，这个也是好的，因为我们这个要细的讲，然后大家都要记住，这样的话好像就已经修过的人应该是历历在目，或者是就觉得每一句话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了解。但是没有的呢，可能就听着听着，很多不了解的一起加在一起的时候。不了解的一个还可以忍受，两个、三个、五个、七个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些词汇加在一起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你专注的听的时候，还是能就是比稍稍就心散意啊，这个要好很多。所以我们先就是须弥庐山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稍稍的在。讲解一下，因为这个是很抽象的概念，须弥庐山呐、啊，四大洲、八小洲，这样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现象世界。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时候，什么九大恒星呐、啊，或者是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然后其他的就各种各样的这些，宇宙很广阔，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以我们目前的一种的东南西北的方向来分，因为一切都在运动当中、转动当中。所以，说，就是，但是说我们，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办法确定一个方位？也不是，因为天体现象它跟它的这些周期性的、规律性的这些有，所以我们能够用历算天文，就占星的星算的这些方式，都可以确定很多星星的位置。他们不是，有很多星星正在升起，有很多星星已经灭亡，已经就是种种。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它是就是规律性的出现。然后还有很多呢，可能是在这个地球毁灭了以后呢，这些星星还是以那种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说，就种种吧，这些上面来讲。所以在佛法当中讲到的须弥庐山呢，或者是这个部分呢，讲的，从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看的话，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须弥庐山，一个运转的一个山在本身天体很多，但是不是以那种的方式，但是有一些人也有这样的一种的解释。说佛讲到的世界是三界六道很复杂的一个世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维度的现象，也有很多的维度的这种的概念，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并不能以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些作为所有的一切的那种比较的这个标准了去看。当然，我们佛教的一些大德也会说。就是须弥庐山的这些解释，并不符合现在科学讲到的这个地月的这个太阳月亮的这种的关系啊，萦绕的围绕的这个方式，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呢，我们就是作为修行人集资进账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说，通过一些观想说，比如说做布施的时候，你除了自己做布施以外，还有这个观想啊，很多的这种把现有的这个就是贡品呢，观想成无量，想观想成云供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云供，这个是苹果或者是只是什么石榴、菠萝这样子。但是以某一种清净增长各取所需，应有尽有的一种的观想的话，主要是锻炼自己的心当中呢，就是慷慨的心，转化自我为中心的情绪和自私的心，然后也有我们的这种，就是很死板的缺乏那种的广大的心呢、可能人的心小的时候可以挂死在很小小的一些概念和这种很小的一些物质上面，生很大的气，或者是举起心就升起很大的贪念，种种的。所以，以不可思议的广大的世界来献供，这样的时候，你的心呢，就我们所说的无边无际，或者是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不可言全、不可言说，本身是比较接近于空性的一种的了解，所以这个上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然后我们就是观想的时候，就是说。大海的中央，具有四层这种的阶梯的须弥庐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你看到的须弥庐山形成的是一个方形道，然后，就是说顶部，上面，就逐渐的，就是比较，就是。宽阔这样吧，底部的话就是说，一般的山讲的话就是说，底部宽，顶部这种窄这样的但是这个上面就是它本身整体上面呈现一个方形，顶部呢比较这个底部的话比较宽，而且就是广这样的一个观想，所以它是一个四方的，不，这逐渐扩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从上顶上看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像，然后东面呢，就是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在可以看到的这种方来讲，东面以水晶这样所成的，那南面呢就是琉璃所形成的，西面呢红宝石形成的，北方黄金形成的，这个如果。你不是那么样的想要具体观修每一个层面的话，那也就是说宝石形成的这样想的，各个层面呢，就是光辉灿烂，所以各个面相都呈现的这个蓝，那这个天空啊，也就是海水啊，这些都被这个不同的颜色，那一般水晶的时候是一个类似于就是白色吧，然后琉璃是黄色。宝石是红色，红宝石嘛，然后那个黄金是金黄色的，所以这么一个就是几种面相。所以须弥山的外围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七重山这种金山这样的，所以以这种的方式来做观想呢，做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双持山，持力山。然后，这个，旦暮山，然后，善见山、马耳山、沉浮山，山木山对，所以就是，然后持地山，所以就意思是说，这些山呢，就依次在这个周围呢，就是高度。渐次渐半这么样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这个在大家以后我看到下一次，发一个那个图片，图片上看的话就一目了然 然后在各个七层山之间呢，中间都有一些这种受用海、大海之类的来分割这个，所以这个大海呢具有七，就是八功德水的这种八种功德的水一样，就是清凉，就是甘甜呐、柔软呐、就是轻软这些嘛，就 还有就是没有什么臭的味道啊，喝起来不刺喉，这个喉咙嘛，就不伤胃，种种这些八公的水。所以各个海自这个和山七重山和中间的海水，这些里面呢，中间呢就是由这些龙族啊，就是由这个，世界的这种如意宝啊，各式各样的财宝，这些就意思整体上观想一个很庄严的世界吧。就我们说看风景，去看那些美好的一些风景的时候，一般就是去看山看海，还有其他的人可能看一些动物、植物之类的。所以，山水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景色嘛，在时间来讲，我们说到西藏什么这样的时候，主要是看雪山或者是就是崇山峻岭那种的壮美。那到有些人去想去海边的，那主要是依山傍水，好像是就是很重要的。所以七重山的之外的话，就是有这个四大部洲，所以就是说这些颜色呢，相遇须弥山的各个面向的这个光泽，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是先中间是须弥山、七重山这个大海，以及中间有很多这些珍宝之类的啊。所以我们想象说，我们在山里面的时候，也希望能够看到，就是海里面希望看到珊瑚礁啊，或者是很多这个珍珠啊，是真正的老珊瑚，那些都是很漂亮的嘛，就是红色的、白色的那些，所以那个里面呢，也可以汲取很多生命。山的话也一样，如果我们说这个山是什么金山呐、什么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珍宝啊，那样的话，那这个山就会看作很重要的那种山。据说我们藏地那种，就是有些被供那种的地方，放这个卫桑的那些地方，很多山都是很重要的矿石或者是这些宝藏的地方。所以那我们刚才说，在这些周围。那东胜神州，这个上面呢，就是东胜神州，先是自己的方向嘛，犀牛，南瞻部洲，就是在你的，观的时候可以观作左边，然后，犀牛霍州在你的对面，然后，北俱泸州在你的右边，这样子的一个观想，修的时候，那在这个，就是形状上面也有这几个有所不同，东胜神州是个半圆形的这个标志，然后南瞻部洲的话应该是个矩形吧，然后犀牛霍州是一个圆形，然后北俱泸州的话是个方形，所以有些解释说南瞻部洲是三角形，但是好像是个矩形那种吧，但这个形状其实说。也许不一定那么样的重要，所以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这是相应于这个地方的众生，就是就盘腿，所谓我们人来讲的话，就是双腿这个盘起来的一个姿势的这种的，就可能那个比其他地方的众生不是像我们这样的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嘛，所以跟我们的那个。盘腿以后形成的类似于就是三角或者是那种的，位置有个可以说是矩形或者是说三角这一种的，有差别。另外一些地方是半圆的，有些是圆的，有些是方的之类的说法有。但不论如何，就是说东胜神州这个半圆形，南瞻部洲三角形或者矩形，犀牛霍州是圆形，北俱泸州是个四方形。以这种的方式，因为有些图里面也是会这样写，有些现在的曼查盘上面有刻印有这几个图，这个大家也在有些上面能看得到。所以这个就是也是我们放那一对的时候，中间就是须弥庐山，然后东胜神州、南瞻部洲、犀牛霍州、北俱泸州的时候，刚好放了这个五对嘛。然后 南方，我看，然后就是说，在各大洲这四周这个左右两侧，各方一个就是八小洲嘛，所以，这个那两个小洲应该是那个大洲的一半一样的那样，就合起来像一个大洲一样的，在左右边，所以说有这个神州即圣神州，佛州即妙佛州。就是都神州即神是东方的嘛，南方的是佛州即妙佛州，西方的话就是新州即圣道新州北，距北方的这个的话就是恶印州即恶印对州，所以这几个呢，从我们说的中间一个四方，然后再加个八个，那就是13个，到了13个内容。所以，这个是比如说，东方的神就是神州及神神州是，六七，然后南方的佛州及妙佛州是八九，西方的这个新州及圣道新州的话就是10、11，然后北俱泸州的那个恶印州恶印对州的话就是12、13，就这几个，然后一样的。就是东胜神州，这些世界呢，到处都是各种的宝石呀，就刚才说的钻石、琉璃、珍宝，就绿松石，什么珍珠，就想象所有的这些宝石类的这些珍贵的，各种就是这里，然后象征于珍宝山，然后放一堆14嘛。然后南瞻部洲的世界呢，就是说，就覆盖着能如雨般的降下一切的这种所欲的供物，所需的这些一切物，就是如意树。就像我们在世界当中呢，虽然我们的这个仅仅是这个世界，不代表所有的州，但是这个州的概念应该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最珍贵的也是其中一个，就是树，因为有这些植物，有这些树呢，可以有很多种的。就是良好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气候，水土，动物，生存的，然后也乃至于气温的这个调节，就是大地的这种土壤的这种固化，现在也是很多人在说非洲，不是非洲，那有沙漠没有树的地方，怎么样去种植这个树，然后。有雨林的地方被称为这些类似于，比如像亚马逊的话，称为地球的肺啊之类。所以，我们的意思说，在这个世界呢，有树是很，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就是这时候观想的时候，当然你说这些呢，就南瞻部洲呢，就是树带来的树上面是药材，又是什么居住的房屋。也是，就是木头做的家具，也是木头做的。没有树的话，好像我们人间的好多的这些安乐都没有办法呈现了。然后树上面的松子啊，什么很多人又会吃树上结的很多种的，所以总的来说这些，以这种的方式呢，就供的时候稍稍想到一下就可以。新旧霍州各个地方呢，就是能见到很多怎么讲？就是我们人来讲的话，那另外一些是我们又靠依靠土地的，依靠森林的，依靠这些比如说动物，比如说有些依赖大象，依赖这种牛，这样用这个来形容吧，形容说他们身上的每一根的毛发都能够利于其他的人。所以说得到无尽的这个资源一样的，所以用这种的方式，当然这个时候不是观想一个具体的牛啊之类的，但是这个地方是说，因为哇这个词的话，浪这个词嘛，浪的这个词可以理解成那种大象浪武器，还有一种浪就是那种牛，也是那种水牛啊之类的吧，就。 没有，这个词在藏语里面是这样子，在中文里面的话，牛的话，它就指的不是大象，是指的是那个一般的牛嘛。所以对于一个牧人来讲的话，确实是，包括住的帐篷、用的绳子，吃的这个酥油、奶酪、酸奶、牛奶，用那个就是缝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线，用的这个口袋，用骨头做的其他的各种的东西，用牛角做的各种以前的时候甚至做很多种的这个种坚韧的有弹性的那些东西嘛，所以我们当然这个是从动物本身的角度来讲，但是这个是一个比喻说，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有那种就是能够满足他们的世界所需的那种资源嘛，然后被驯鹿周的话，就是充满着这些不需要根就能长出很多百味千味的那些自然的这种食物啊、稻啊这些，所以可以去除病魔或者是饥渴或者是说这些没有什么这些，所以被驯鹿周是很幸福的一个世界。以前我们讲过嘛，他们岁数都不会有前后死掉的各种情况。就长相这些上面也没有什么那么样的阶级那种的歧视，生育啊、养育那些上面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社会，比较自然的。所以我们呢，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做一种的资源的那种。我们世界上来讲的话，像我就我们这个世界来讲的话，可能人就希望说，怎么讲呢？富裕那种的概念有，有宝石呀，有这种吃喝的呀，就是用的呀，这些，然后又安全，安全的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些时候过去的时候啊，看到有一种的保护，也有一种的安全，自然界当中的赐予的一些有利的地理位置啊，那些都变成兵家必争之地、必争之地那种观念，安全的那种观念。个人的话也会有，防身的一些东西啊，国家的话也很重视这种某一类的建设呀，就这一类的。但是这些变成另外一种就是仇恨和贪婪的来源，这些资源和不就是恐惧过分的那种的恐惧与不安的话会有危险。所以说，但是我们这些在那个普药经里面有很多很多那种广大的供养，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读，大概有90多页还是100页左右吧，100以下，的一个内容，里面有非常就是难以尽述的，这种广大的世界以及相应的丰富的这种物质世界这方面的很多的观想，可以从一界。就是解读这个部分这些经了。里面也讲到七正宝，就这七正宝有一点像这讲到转轮王，那种我们不是金银铜铁这个四种层级的转轮王嘛？有些转轮王呢，就是上层的这些具有这些种种的特点，就是其中我们供养的这个第18个，这个前面的我们已经说到了。我看刚才说到13是恶因对周是吧？然后14珍宝山，15如意牛如意树，16如意牛，然后17自然道这几个部分，然后后面的是七珍宝嘛，金轮宝。金轮宝的话，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用黄金做的一个就是这种轮盘呐、啊，或者是交通工具之类的，一般的那种。我们坐轮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汽车的车轮啊，飞机上面也有轮子，很多过去的马车或者是推车这些都有轮子嘛，牛车什么，战车这些有轮子。但是在这个里面讲到的是天界的一种的特别的那种，就是不是一般的人的那种工艺或者这些造成，说，而且由这个人界由这个轴啊、符啊、辐条啊，还有骨啊这些，一整套来做一个圆和圆心以及轴承这种的， 但是在那边就是有这纤夫这个撑起的一些特别的自然身的那种的这个浮轮嘛，所以是特别的一种象征，可以就是飞天入这个是就天际啊，一日行几十万的这种的就是。我们就是说，现在的公里的话，应该换算，应该是比较多的那种。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好像有时候看到那天上什么飞的不明飞行物，很多是圆的嘛，就类似于它不是在地上圆圈走的，而是说在天空飞的一个，就是迅速可以跨越天际的一个东西，飞行器一样的。然后，这个是第18个啊。然后第19个的话就是如意宝嘛，如意宝的话，它有几个说是这个透明的呀、发光的呀，也是，它有一些讲到这个如意宝的这个大小啊，然后昼夜发出这个光芒啊，照亮可能就是几公里、5公里远的一个地方的，就是一个如意宝的话，除此之外呢，它也能够，就是说，流出这个8功德的水，其中有这样。也的一个特点，然后在这个，可能数百公里之内的人呢，免于脊背呢这些，有这些功德，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如意宝的。然后这如意宝有其他天道的，就是种种的一些讲法。然后玉女宝，或者是说这飞宝，或者是天女，这个本身叫尼尔木尊木仁波切，尊木仁波切就是那种皇后宝一样的，但是在其他的里面。好像在那个《扑妖经》里面也是讲的是玉女宝这样子，那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很庄严的世界当中需要具备的男女的种种的这些形象啊，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个出身皇族，身形妙曼，面容姣好种种，然后整个身色。包括眼耳鼻舌身呢，就是种种的，这些皮肤这些上面自然带香气啊，所以说没有什么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柔和呀，就是如果有些人说皮肤像好的像丝一样那种的说法有，所以有一些我们的世界的话，冷的时候就冷，热的时候就热这样的，但是那个世界这个种的人呢，就是天冷的时候。皮肤自然的发暖，然后天很热的时候，皮肤自然的发凉，所以就是不用犯愁，没有什么恶业，没有不犯恶业的这样的一些众生吧。所以说，我们世界当中要讲到64种什么德性呢，或者是女子的，或者64种过失，有很多算法嘛。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也有具备种种的这些功德，没有过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还有一些另外的一算法，32种这些过失之类的，但是没有这些过失吧。主要是有些是不是一个个人的过失吧？有些人间有很多种的这些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包括生病啊这些问题嘛。然后大乘宝。大乘宝的话，也是一样，学识渊博，才智过人，这样子他能够看到，就是用肉眼可以看到比较远。也许我们看到的是可能，3公里、5公里远的地方，5公里看不到，一般可能1公里、2公里。也许有一些远看那个目标物很小的话呢，近的也看不一定能看到。但是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乘宝，它是有那种特别的一些能力吧，所以就是懂得这是一些有怎么讲呢？就是取出各种的各样的这些珍宝啊，这些特点嘛。所以说，这个国王如果有国王想办的事情，他能都能够比较顺愿的可以承办，而不害其他的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国王，现在不能说国王吧，但是说做这一件事情呢，可能他的想法，要执行下去的时候，可能 就是本身这个想法是比较有祸害性的，那就没办法了。但是，也许这个国王没有说那么有祸害性的，下面的人可能都办事不力，也可以造成一些有祸害的一些行为。所以，当然，这个转轮王我们所说的这些都是有智慧的人，有福报的人。然后，大象宝，这些，就是从这个。也是，事实上就是有点像那种，具有大力啊，就能够飞翔啊，然后，就是说有这个，天眼通，能够有这个接受。现在好像有一些我们说的，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可能有一些。汽车自动化程度很高的话，能飞，能入水，能入天，能在地上跑。然后就是你只要一个命令，它自己跑去做停车场，在停车场待命，一个遥控或者是一个声音，就它自己跑到你面前来接你。就自动化程度很高的一样的哦。而且这个就是所有预防所有的危险的那种的一些机制的一种存在，能够在我们说的水陆空当中行无碍的去行走啊，能够日行千里。当然，这个千里不只是这些，我们在这里说大象宝就是一天呢绕行世间一周，那这个就不是一般的。我们地球才有4万公里嘛，但是我们说这个，南瞻部洲这样子来讲的话，或者说四大洲须弥山这个绕一圈的话，那个是没办法计数 所以有种种的这些，就是美貌的这种特色。我们说的骏马或者是干马宝，干的应该大概是一种枣红色那种的意思吧，就 所以它呢也是一样，这个。能够也是以不同的那种交通工具一样的，有些是在我们世界当中有马、有象、有牛，或者是其他的，像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用这些来比喻吧。但现在有火车、飞机，还有一些新发明的可能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改进。但是我们还相比较可能高度文明的那些其他星体的世界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呢还不算什么。所以总的来讲，我们说，想象什么呢？就是想象，非常的设计优美，然后就是力大，就是能够圆心的，很强悍的这种，能够穿越很多世界，周游这个，这样日出日没之间的，能够去又返回来，就快速的这样的。一日当中周游3次，什么世界？这样讲呢，就是大这个干马宝。那一般的骑马的话，能够行70、80公里就已经很不错了，一天。这一般的就马，所以你还70、80公里估计都要还是要有一点跑一点才行 然后没有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些车子呀，这些很容易坏掉啊，这样的毛病那样的毛病，烧了呀，这样那样的，就是一会儿要加油，一会儿没有那个，就是燃料了，一会儿电路不通什么这样，一会儿就是电子某一个坏了。现在上一次不是特斯拉，说召回很多车子嘛，好像就70、80万还是那辆车子，他们那些都有这样那样的过失嘛，就所以呢，在这个上面来说没有这样的过失。那个干马宝这些，将军宝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一种护卫一样的，可能天人当中、世界当中也有一些是那种具有那种强力的那种护卫他们的能力，具有高度的先进的武器这种，所以说他们有这个学识渊博，不作害，然后思路分析啊什么，就是这样动作敏捷这样的哦。那所以，才华横溢，就是勇武兼顾这样的一个，就是还有不断的自身那种优化的种种的功德，所以又有那种的道德仁义的这种责任感，这样的不是一个杀人如麻或者是 胡作非为那种的状态，所以能够知晓其他众生的这个攻击性和就是怯退啊，就是知晓对方的这个任何作息呢，然后就是合理的及时的这个怎么讲呢？进退的这个时机，他们也是知道的。能够击败这些邪恶的势力这一类的，所以这些部分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还有一个宝藏瓶，就是将军宝宝藏瓶，所以基本上这个我看金轮宝玉是得18个。玉女宝19个，这个如意宝19个，20玉女宝，21大乘宝，22大相宝，23干毛宝，24将军宝，所以这个就是七珍宝了。然后之后的就是，就是装这种皇家七种妙物的这个，就宝藏瓶25。然后就后面的这个就是说，八供养女这类的，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样简单的说一下。所以在这个就是经常观想的时候说，好像一些光，不同的光前面呢，就是带着各种最美妙的这种音乐呀、花呀、种种的歌舞呀，这些就人间来讲的话，我们也可能比较喜欢这些。歌舞表演呢，有很多人喜欢看的音乐表演呢，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也有些想，就是怎么讲呢？现在社会有很多女权的那种思想嘛，为什么是你八供养女啊？你要关成八供养男的话，那也可以。其实，因为其实根本上面在这里说的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妙喻的一种的供养，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过去的时候，好像选美比赛。不是不是，就比如说奥运会奖牌啊，怎么样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时候呢，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一点习惯说，就是美呈现某一种的，美好啊这一类的时候，由这个，就是女性给其他人就是放这些，鲜花呀，或者是送奖状啊，或者是这类的做法有吗？比如说在餐厅的服务生里面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但是好些就是，那就航空公司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比较，或者是比较好的那种酒店也好，他们的话一般服务生很多是女的为多吧，这样是至少，飞机上乘客、乘务员这些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但是可能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有些地方像阿拉伯世界那样的话，可能男的多，女的少，有可能，这个我也不太确定。总的来说就是说，就是说，种种无垢的妙乐，的一种的方式来这种现前一种的供养的心，就是用这样的话，有些这个在有些大的专经筒啊，这些上面有这个刻画的有八供养女的这个形象，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很多是那种就是手上具有特定的一些功夫呀，或者是手艺呢、姿势呀这一类的，所以。有些手握金刚拳这些，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说犀女，白色的犀女，高举这个花朵啊，装宝珠宝装饰的这个花曼的这些曼女，手持这个音乐的，就是乐器之类的。所以以这种古老的古代的七重音调这样的一个来，就是唱啊。这些还有就是歌咏啊，这些唱诵赞美的这一类的，就是，歌女，然后舞姿很多，很好的，看起来，优美多彩的这些，色彩上来讲呢，有些是白里透红的这个歌女，然后多彩多色的身上的那种颜色比较多的那种舞女，然后手持这个莲花，然后就这一类的，就是花女。然后香炉啊，檀香这些，这香气四溢的这个黄色的香女，所以这个，歌女20，我看我们刚才说的是，那我们先这样吧。然后书包，手 握这个珠宝和装饰的自然灯的，就是这个光的这个灯女，然后由这个拿着海螺，带有这个樟树、藏红花这些在金水里面这个涂香女，基本上就是这些，所以我们刚才说宝藏瓶25、26犀女、27曼女、28歌女、29舞女、30画女、31香女、32灯女、33图像女，就这些。然后大家这里看得清楚啊，须弥山女。就是顺着走的时候，上一次已经讲了一遍，所以大家看这个数字其实很清楚的，不需要可能反复讲这个数字顺序怎么走。然后再到这个东方，不周的这个就是靠自己的这个方向的这个上方的天空当中如有日轮了，然后这是有个特别的活结晶的这个宝组成的，象征性的这个日轮，上外围有像太阳的一样金色的光环呢，这些种种，然后西方的话，就是对面嘛，这个地方呢就是有这个天空当中挂的这个月轮一样的，所以水结晶宝其实。宝石这个形成的水的结晶，宝石一样的这样的形成的一个银色的，就是那个太阳是金色，月亮是银色的那种，所以这个象征这些，就是日月。然后珍宝伞，尊身创啊，这个。就是说，珍宝伞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宝物做装饰。因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些法师呀，或者是国王啊，这些时候有一些头上打伞的呀，这些有吗？就这类，珍宝伞顶上有这个珍珠，珠宝啊，伞的这个黄金是柄，这手柄是黄金啊，种种的这些，其实，胜利创的话，象征这种卓越的一些。就是普世的这些胜利，就善的这种的胜利的象征，钉上有这个庄严呢，也是一样的，手握的这个柄，手柄的话是珠宝，还有许多这个飘丝、飘带这些 然后这个平时的时候，这个上面就是37对曼荼共的时候只有这么多嘛，但是观的时候其实还可以观说这个。须弥山的这个上方呢，我们以前讲的这种，欲界六天嘛，下四界是住地聚天或者聚地天，然后聚空的这个是上面的两层，所以这种的方式，中央是善建城，善建城中有这个尊胜塔，这样讲，然后在四方呢，这些地方有这些，就是。那种的园林一样的吧，然后四个方向也有这些塔楼啊，所以这些的话，可能就大概你这样观下就可以。所以有天神的种种的这些妙音，就是讲妙法的这些地方啊，为天神呢，就是天神们听这些妙法的一些地方，在上面的话就是。类似于33天啊，这些，斗率天是吧？斗笠天这些在上方，山建成的话应该是这个33天的中间吧，又是这类具体的当中来讲的话，它是最高的。所以之上的话就是比如说摩耶天呢，是我们所说的，倒立天之上的话，就是斗率天呢，就种种，然后这些当中有人天无不圆满的这些珍宝啊，在我们地上的话，地世界当中象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八吉祥，就是 就是有黄金鱼呀、珍宝伞啊、宝瓶啊、莲花呀、白海螺呀、右旋海螺，就是吉祥街呀、尊生窗啊、法轮啊，这些就是在那个世界当中有特别的殊胜的意义，然后我们把它在这个世界当中象征佛的各种身相的功德，这个以前有解释过，所以以这种的方式，还有就是把瑞物啊。宝镜呢、啊，黄丹呢、啊，然后就吉祥草种种，然后七珍品呢、啊、这些，这些，然后像六种妙药啊，这些，就可以想到这个一些就是人天的美好的一些事物在这些当中存在就可以，所以观想的时候，是这么样的观想。有些人可能喜欢彩虹啊，那就是说以彩虹花语相持，香水，什么香雪海那种的，莲花园呐、啊，就是变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珍贵的这些奇珍异兽啊，就是特别美妙的这些事物。然后我们眼耳鼻舌身，我们说色声香味触这些，对境呢、啊，就是说你想象一个很。华美的那种的世界来做这个献供的时候，所以说能够带来人天的各种我们说荣耀也好，富华也好，安乐也是也行，就是这些都一个都不缺，都遍满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观想的时候，做看起来是在做37堆的供，但是心里面呢，大概就是要这样的方式来，就是易观的一种的，做这样的一种慢慢的这种供养，所以这个呢，怎么样观想呢？就是我们如果很难观想的，自己见过的就天空最广嘛，就天空当中的云，那像就是有些时候没有云，但是有时候有云的时候很广那种云，以这种的方式来去观想，这个在就是心里面怎么想呢？就是说，数量等同于世界上的微尘一般的这样，那这个就是这些作为其中一个，你现在观想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微尘一份嘛。但是你把这个观想成这个无数世界当中无量的这个，当如同微尘这样讲的话，就知道，就是诸佛菩萨在这些世界当中呢，自己的这种发愿的力量，只要轮回未尽，众生还在受苦的时候呢，我希望这个资粮呢，变成他们能够，就是获得这种福慧的资粮啊，这个因呢，怀着这个广大的这种愿呢，没有不间断的一种的发心，以此来就是供养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不论你实际上做的是多少的，但是心里面有这样，就是，不拘于具体的大小数量的那种，而且很广大无量的这种心嘛。所以，大概先这样观一下，大家能记住多少，稍稍的听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只是这么样的，但是你如果还有更大的这种想象，就是一切妙喻的这个意思，更广大的一些想法呀，你有的话都可以，就是一切美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根本上面这个不能变成我们世间就是唯一为了好像就做这些，实际的那种的， 前去寺庙做新供养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去修曼荼做这种易患的供养当中的时候呢，不，这是曼荼的时候有实际的，也有易患的，同时结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想说我们这个就是为了求一个具体的事情的成功啊，保护什么什么这个那个，或者是说希望我自己长寿那样想的话，这个广大的供养的用心的目标就很小了。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比较好的去向呢？就是我们承办的这些善根呢，主要是回向给，就是成就佛果，这是最佳的，最怎么讲呢？彻底的。然后，在这个里面观想的这些看起来有很多是我们熟悉的物质，有一些是不熟悉的物质，或者是就是一种的就是华美啊，或者是一些对境。但是这个上面呢，我们不求。人天的这种的赞美啊，名誉啊，或者是安乐，仅此而已，而是以出世的功德回向给这方面。那你是回向给出世的功德，或者是以这种发心致一切众生为解脱这样的一种的，成佛的一个发愿，所以这个根本呢是很重要，但是就是这样的，这样说。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一辈子那种的心态很重，所以刚好可以就是超越。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说福德善业，都根本的这个还是在悲智的这种慈悲的善巧和智慧空性的摄施下来做这个。不然的话，我们说为了此生，我们为了名声好，为了赞叹，为了安乐的话，都是有漏的，因为此生会结束，来生也会结束，再度轮回，再度就是又回到这个就是烦恼多多的那种的一些状况，所以说我们所作所为呢，全然以这种了无生生的这种空性的道理，而不执着今生来世，以及轮回的这种，妙喻种种，把这一些呢，就是上供，与诸佛菩萨为了度众生，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为了众生受益呢，就是我们观想这个，世界，也希望众生能这样如此去积累，资粮。是他们的这种色身，乃至于未来的长相，那些会好一点。就是哪怕没有解脱之前，所以《入心论》里面的一个偈颂：“若是若是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相无余相，无缘罪即灭。”就是有实法、无实法、非有实的这种都不在，都不住心前嘛。这个时候呢，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所缘相，因为没有这些所缘相呢，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些执着，所以全然寂静，就利于任何分别。的意思就是，这根本上面是说，我们对于实有法，非实有的这些法，心前呢，就是，都这个没有的时候，这些就是心一心的。就是，就没有其他的那种的所缘的那些种种的执着吧。连我不用执着，我不能分别那种的坚持，那一种的也，就是也要超越。所以这样的话，就寂静全然的安住，利于一切的分别，才是真正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以这种的方式来。最后要安住，这个是为什么？就观想的时候，最后就是我们，供的这些呢，就是曼荼，37对也好，5对也好，30曼荼也好，这样的时候呢，观想从这个光融入到这些光打在自己，是光照在自己身上啊，然后也照向这个6道一切众生，愿他们也成就了2资粮，进出了2障。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内心就是你自己可以安住在什么样的境界呢？就在这个境界当中，说其实一些实有法、非实有的这些呢，在心前呢没有任何，就是， 不注意自己的心情，再也没有任何所缘相，因此没有任何就是单执所缘的这个就是这种的局限或者这样的缺失，所以能够安住离与分别的状态哦。所以我们本身对事物的现象呢，就是有很大的分别以及执着，所以乃至于现在的话，没有这些分别，乃至于说这些不具有这个现象的空性，这个也不去执着，所以只是全然的安住离于这些分别，就是说就这种的，就是安住在自性的空性。这种的状态超越一切有形有相的这些种种的，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我们观了这种有形有相的种种的七珍宝，就八供养女这些哦，然后另一方面我们也了解了，就是它的本质是就是离于心相的空性，确实是如此，这个才是怎么讲呢？不会是我们执着时有而再一次。把它变成轮回的那种的增长轮回习气，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以智慧来摄持这种一切所现的相，这些方式最终就是要超越这种有没有、有是和不是的这个边际。所以这些现象当中呢，就是超越。所以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福德资粮就变成真正的全然的清净。所以这个在如是心论当中也有讲，是者受者是悟空，这三轮体空，是名出世般若蜜，这个才是真正的得般若智慧当中的这种积累资粮而真的这个就是智慧资粮的方式，积累福德资粮而。趋近于智慧资粮的这种道路，所以三轮提供来，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供的时候要以三轮提供来，摄自己的心。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你在最后只是偶尔想想，也是开始的时候，一打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具有真实性的那种真实存在的这种心象，这个方面又有根本的了解，这是为什么前面就讲到了一些空性的道理。然后，就供养结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清净平等离息的状态当中就观想说光照在自己身上，断除二执，所有众生这样以后呢，就不做这个罪，不作业，所以已经了解了，没有坐着、受着、就是坐行这些方面，这些是一个概念的一种呈现。所以，说本身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明白以后，就是能够理解。这个如果不明白的时候，经常祈祷三宝，希望能够深刻的明白它的究竟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文艺上面的这种理解。所以说，这些作为。这个缘起的这种纯然如幻的显现的这种不灭的显现，所以这是一种无上的善根呢。所以二资粮圆满的一个修法，所以我们说，这个上面呢，就是已经具备了我们这样供的方式呢，就是37对7对30南叉这些方式来。做供，那五堆的话，上一次已经说了，就是五方佛的方式来先供在上面，或者是代表皈依境的这个五个供对境的供养来供在前面，然后再做这些这样也可以。所以在世俗相对当中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就是圆满了这种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和智慧，在这个修行当中。因为有这个说用宝石种种的这个选择，然后供曼茶盘的选择这些上面，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清洁香水啊，然后就是一种持戒的方式，净化这个业的这种另外一个方式是增这个福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修安忍的部分，因为要重复修一些次，要有精进用心呢。然后在前后的时候，安住的时候安住，观想的时候观想这些禅定和智慧，了解这个洞察这个本质这些。所以说，相对上面来讲呢，当然虽然不求这种的时间的功德，但是毕竟所有的善行都有善的这种果报，所以说又会有得怎么讲呢？就是修得曼叉的时候呢，就我们今生呢，就是会有不是今生吧，就是如果没有解脱之前吧，就是会有种种的这些减少疾病呢，就看起来就是身相庄严呢。好像就是心智清明了，然后就是不缺少受用啊，就这些吧，就是或者是生于一些佛门呐，就是就顺缘的这些修行佛法的有利的这种的环境呐，这些就是说修行曼陀，最终当然根本上面能够成佛，这主要是。即福慧二种资粮，修习六度圆满具足的这样的一个修法，就是曼叉的这个修法了，就是外供的刚才那种的，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里面的，外边的，供养啊，就是包括日月须弥山的黄金地大地啊，就是七重山嘛，石河海啊，然后就是日月四周。八小周日这些呢，不可思议的人天的这种妙誉和这些以这个增长11倍的那种方式，就是以3000大千世界。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发了一个公众那个号平台嘛，那个里面基本上大家一看就了解了3000大千世界的意思。然后就个人的这个身体财富和这个就善根的这种毫无保留的一种的供养这个方式，这个是一种外的那种的外供的一种方式。那内供的时候呢，就是就是自己的五蕴呢，包括就是这个身体本身是一个坛城呢，就观想这个身体构成这个世界与相关的所有的一切的都就是一个小宇宙一样的身体，含摄所有的一些珍贵的，所以用我们身上有什么中跟皮肉骨这样子，那这样想的时候，皮肤呢就黄金大地，血液呢说这个就。就是涂香的这个水，脊柱呢，就是像那个须弥山，四肢呢就是四大洲，左右嘛这些日月，以这种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以身体来观这个一个小宇宙的方式，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根本性的大小。你说一个毛孔，一个是无数的世界，这样，但是我们如果有相对世界是有这种参考的方式来讲的话，你就想说这种。然后另外一些是说密着的，真的一些密的层次上面的观想，轮涅所有的这些机，我们说阿赖耶识也好，为黄金大地，然后在上面呢，就是洒下这些清净，开始洒香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菩提心无别的这个悲心呢，就是以代表悲心，开始圆悲心以后成菩提心嘛，就这个过程，然后供养，就是升起，你的自然升起的这个明觉这样的，然后须弥山代表这个珍贵的菩提心，然后就是四周的话就是四无量心，然后八小周的话就是四喜四智这些方式。总的来说，就是如果想象说自己的一些内在的智慧和升起的菩提心的一个以它的功德，这些成为一种 mantra。那曼陀罗去行供养的话，这样也是可以。所以，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就是供养这些，任运自成的这种法界的坛城呢，就是本初的时候就已经清净，所以说，然后有丰富多彩、不可思议、清晰无比的这种的，如同明镜里面 能够显这个颜色或者是形象一样，以这种的映照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广袤的这个大供养上面种种的这种呈现嘛，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所以这种的觉性本身是任运的本质不变的大乐，以这种的方式。所以总的来讲，前面那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说的以智慧来摄持，这种福德啊，福慧圆满，福慧双运这种的方式来去是修持前出二障，然后最后的时候呢，就观想，作为最先供的这个成就曼陀这个，供曼陀这个对境的话，如果是有这个供的那个曼陀，或者是你就观想说这个坛城呢成就发出这个曼陀呢就发这样的光芒，触及自己和一切众生，因为清除了所有的尘斑了二资粮，就是圆满福慧二资粮，然后这个光呢接着就是化光融入自身，然后在这个就是离于就三轮体空嘛，就是说刚才讲的坐着、收着、坐行，或者是供着、供物、供进这些当中呢，就是安住，所以我们稍稍的安住一下最后一刻，大家就观想前面，或者你也许前面有上方有灯啊这样子，就或者前面有光亮的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光亮照向所有的众生，这光代表曼陀，我们所供的这个。三宝的曼陀，这个就像《普贤行愿品》里讲的一样，就是无数的世界面前，无数的佛菩萨面前呢，就是发愿度众的这种利益众生、成就佛果的这样的，一种的光芒是一样的。这个光在你面前，然后这些光融入到满了自己的愿，就是说你为了这些而发愿去供的，最后这些光的时候呢，就是满足了你的所有的发愿，所有众生的度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在这个同时呢，又安住在说，就是这个光，就是所有众生实现了这个愿望以后，这个光再融入到自己的心间，所以，然后再安住在空性当中。所以发愿说，以这种的善业呢，令众生呢成就福慧二种资粮，然后现前色法二身，所以就是说以这种的方式，就是立二立圆满了，这样的立着心。所以，如果自己修曼陀修得好的话，会出现很多好的梦境呢，好像就是有些事时候。你自己都不能够感觉到你是真的是在圆满这种资粮啊，就有这方面的一些梦境，可以相信，很明显的感受到的。所以意思是说，在我们，就是没有证悟之前呢，不要忘记积累，就是没有圆满成佛之前呢，都有某一种的，就是福慧资粮的不断的积累，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有时候先由这个福德资粮作为一种的基础，然后来证得智慧空性，智慧资粮这方面，这个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因为有些人觉得福德资粮好像就不是那么必要的，实际上很有必要。那平时的时候呢，我们。结合这个出离心、慈悲心、菩提心、空正慧这样子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对事情的那种所作所为不变成一种 人我间的一种口碑的培养的一个做法呀，赚一点自己的钱的那种做法呀，或者是得一个名声位置的那种做法呀，这样的话，那才是变成一个真正在修这个福田。如果这些目标，世间的目标很多的话，以佛法来，以法行相，行非法一样的，用佛法来也可以做市场啊，做这个各种各样的人间的操弄啊，这样可能会有一点点作用，但是最终来讲，就是精神的道路全部没有，只有世间法，所以这样就很可惜。那我们世间当中，我们有时候就好像，怎么讲呢？就是说不重视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从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亲朋好友、邻居，或者是就善待他们，至少不要伤害和扰乱他们的那种心开始，然后就逐步的培养到一切众生为了说，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供的满场，或者是供的佛像，这些门前面供的供物，这些都干了。都坏了，水果也坏了，一些落的灰尘，佛像也好，那些随便放在这个衣服里面、鞋子里面，鞋子堆里面、衣服堆里面乱扔啊，金属也好，这些也一样，没有一种的恭敬心的话，那就不好，还是心里面有充满的一种恭敬心。所以说，一个我们比如说一些人不懂佛法的话，他们就。可能一个佛塔呀，这些对他们来讲是工艺品啊，或者纪念品这样。那对佛弟子来讲的话，这个代表佛的深寓意的这种象征呢、啊，所以或者是这样子讲的，就是它有这个象征的意思。所以自己是佛弟子的时候呢，就比较恭敬的心，以这种的方式，哪怕是自己做的。时候一些多和少，这些做一些努力的时候呢，就心里面也逐渐的，就是你跟广大的心境呢，就是配合，所以善行也一样，根据自个人的能力来，就是，怎么讲呢？有些时候可能具体的物质你没有那么多要分享的，或者是能力，但是比如说善的心的话，有分享不完的，或者是对别人的一些怎么讲呢？温和的或者是说优雅的一些动作和客气的那些神情的那些的话，你可以就是跟让其他人也好感觉到，尤其是比较社会底层的那些人的话，更感觉到一种温暖呢、啊。有时候比如说老人呐、啊、病人呐、啊，或者是那些好像有些人就不放他们把他们放在眼里的那种，其他的人呢稍稍的用一些爱心。当然，对于其他的有权有势的人，那些也要有爱心，因为那些人也有他们是不容易的地方和就是很多缺失的那些地方。也许他们每一个人不觉得，但是事实上呢是这样子。所以说，大概就《入心论》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偈颂，就是说，福薄我贫穷，无余堪供财。祈求慈护主，利我受此供，也就是一个虔诚的心，来做这个 mantra，所以因为明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那种的稍稍的一些观修，那些有一些有帮助，所以平时应该水水滑向灯图过月这个意思，然后结合起来做一些。平时的时候供会供的时候会供的内容很多，这些方面大家就是稍微重视一下。除了修法的那种的时间以外，我们还是更加重视你平时的所作所为，自己关照自己的心有没有安住在三轮体空当中。如果做一些行供的时候，然后给乞丐什么这样那样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为了宣传一样的，说专门给别人博眼球的，拍各种视频，那个上面就要看自己的动机吧。但是大多数就是做好事的话，也可以留名，也可以不留名，也可以就是拍，也可以不拍。但是自己的心是很世俗的，想就是以一博十那样的一种的心态，或者有其他的。不纯粹是一种做这种的善事，而且有其他的很多杂念的话，那就跟佛法上面也许是个世间的游漏的那种的善行嘛， 但是没有变成那种。但是有一些人境界高的话，哪怕他拍视频怎么样，可能就是有这个三种提供的真正的不造作的这种境界，那就很好。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样的。自负已得一切智，罪负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所以早上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简单的简便易行的观修。因为我讲了一些以后，大家听也可能听累了，但是也没有那么，就是以后要自己观修的话，也要结合那个嘉兴的书去观修。那其他的话，简短的一些方式，我们就早上的时候再跟大家带一带。那先这样，我的上车，就在今天说完，跟我就是这样的。回向的时候一样，就。愿一切众生成就佛果而去仙果，这个是对他们最主要的。如果丢了这个间隙，是什么芝麻一样，然后想其他的时间，哪怕是再苦再不行的话，最终来讲，这些相比较的话，是根本的是很重要的。所以顺便顺带着其他的顺利，这些也祈请了。那我们先到这里，扎西德了。